专案组综合分析认为，这一方面遇害者之多，杀人手段之残忍，符合报复仇杀的作案特征。另一方面，从现场情况上来看，房间里边十分凌乱，特别是文建刚夫妇住的二楼有翻箱倒柜的迹象，这又符合谋财害命的犯罪特征。而文建刚则是一个身高1米84，体重85公斤，年仅42岁的魁梧壮汉，要是一般的凶犯想要独自对付他，那还真的不容易。况且这凶犯连杀了6个人，要是以一个人的力量，难度那是相当的大。专案组就没有轻易的给这起案件定性，而是充分考虑了各种作案的动机，结合案发地和文建刚工作地各有侧重的进行了全方位拉网式的排查。一方在发案地兴义市，警方主要侧重于入室抢劫方面进行调查，并且把今年以来全市发生的29起入室抢劫案并案调查，以寻找相似点和突破口。另一方面，文建刚工作所在的兴仁县侧重于报复杀人寻找线索，毕竟文建刚担任县长的期间难免就得罪人。让人值得回味的是，2005年的兴仁县矿难频发，仅仅就是1月份到8月份，兴仁县已经发生煤矿事故12起，死亡25人。尤其是7月份连续的发生了3起重大事故，死亡15人。2005年9月7日，文建刚因为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导致县内煤矿事故频发，被上级部门责令进行停职检查。恢复工作后的文建刚痛下决心，采取炸毁等强硬的措施，一口气的关闭了下山镇等处300多个小煤矿，让那些小矿主卷铺盖走人。文建刚在任县长期间，顶住压力，坚决支持检察机关对兴仁县乡镇企业局兼煤炭管理局局长金武能贪污挪用煤炭资金700多万元的这件大案的查处。2005年10月6日，金武能被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给判处了死刑。这金家曾经扬言一定要报复文建刚。再者，文建刚在兴仁县推行的是旧城改造中的300多户被强行搬迁，招来了搬迁户的抗议。这伙人曾经联名的上告过文建刚。文建刚这些强硬的措施肯定是触及了一部分人的根本利益，这些因素是否就遭来了血腥的报复呢？一时间兴仁县是谣言四起，街头巷尾盛传着有四位神秘人出资了400万元请了一个职业杀手要灭掉文建刚全家等等这样的谣言。为了终止谣言和迅速破案，这黔西南州委、州人民政府、市政府、兴仁县委在兴义市韩江宾馆召开了通报会，通报了这起1128案件的情况，呼吁干部群众积极的协助破案，并且向各界的群众承诺，对提供线索破获案件的人员要重赏人民币20万元。
欢迎收听影响力电台，您的订阅是我们最大的动力，点赞订阅请我们喝杯咖啡都是我们最大的动力。